大家好，感谢赞美主。休息好了吗？
好了。
让我活到主的恩惠里，以感恩的心，我们来到主前，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就要遵循你的诫命，我们就很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旨意，你对我们的命定，你对我们每一个时刻每一天所安排的善功，我们要在你的善功中度日。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从天上你赐下的智慧，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是由你掌权，是你做主为王，是你的宝座安立在我们的心中，你在一切事上独占首位，让我们的心就让你的旨意单单独独在首位。你要我们做的我们就要做，你要我们不做的我们就不做，我们愿意因你而活。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明悟，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对你有真知灼见，让我们认识你的国度，就是你要赐给我们你的国度。天国临近了，我们愿意悔改，悔改我们在私言行为上跟你天国文化不相合的，我们都愿意悔改，我们都愿意你来改变我们，我们愿意以新的心神来承受你新的启示跟光，我们渴慕你赐给我们新的能力，新酒是在新皮囊里，你更新我们的生命成为新的皮囊，你使用我们充满你新的爱情。主耶稣，你让我们对你有新的认识，新的看见，新的听见，求你教导我们，你是我们的拉比，我们要在你前受教。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主耶稣爱我们，他愿意把很多很多的丰富赐给我们。我们这段时间是问与答的时间，如果你对于今天所讲的以及这一系列所讲的或者是信仰上有关的想要问的，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发言，我会在主内把我的学习跟你们分享。真正能让我们明白教导我们的是我们唯一的拉比，我们的导师主耶稣，真正能启示我们的是圣灵，他要帮助我们。你有一问题的你就举手，如果发了问的就给下一个人有机会。我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请说。
徐老师
你好。
你好。我想问一下哦，因为我常常就我上次问你的就是就是要来祈祷的时候，就是很就是祈祷不下去，就是整天就感觉到很困很累。上次的话我问你的是就是心里面啊，很多要来祈祷的时候就是很多那些啊，就想到就是一切不好的事情，然后现在就是没有了，就是身体感觉到很累很困，很无力的那种，很累到我都不想就想动，就心里面想，然后身体都很累。谢谢施老师。
好，
帮我回答。
你身体上很累，第一个就是说你睡眠够不够，有的时候睡眠不够当然会累，就是一种自然的现象。那么这一些会让你自然的条件里面会让你很累的，可以做到排除就排除，如果都排除了还是很累，那就不单单只是一个自然里面的一个现象。所以如果是自然的现象，对啊，如果都不休息它就是会累，或者做了超越我们体力可以负担的一种工作会造成过于负荷的累，那是可以从外面来解决。所以我想你说的累不是指这一类，对不对？
嗯。
那你先要把这一类
睡得挺够的，现在是睡得挺够的，就是。
如果你把这一类都排除在外的时候，那到主前来求主帮助你，能够靠着主的恩惠胜过肉身的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软弱的时候的一种感觉，而这一种软弱时候的感觉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不准确，就是这个不准确有的时候它不是真实的，而是要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很累，但是感觉很累，然后就有一种感觉的声音，有的时候是属灵的攻击，就是主要用我们，但是仇敌要我们不要为主所用，去睡觉。那个时候听了仇敌的话去睡觉，有的时候越睡越累，反而睡到头痛，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是从仇敌而来的，也就是一定要抵挡，要抵挡。抵挡的意思就是仇敌要我们做的我们跟他说不，主要我们做的我们要跟他说是。如果我不知道是仇敌的还是主的，我就祈祷求主帮助我，让我知道，让我越来越知道。因为在雅各伯书第四章，我们可以翻到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所以你们要服从天主，对抗魔鬼，魔鬼就必逃避你们。
我们要服从天主，所以天主在爱的邀请里面有我们的决定，就是我愿意服从呢，或我愿意不服从呢。那么如果我愿意服从，你就是有福的，你不愿意服从，确实你是自由的，可以选择。这是很多人选错了，他选错了，他按照他肉性的判断，他明明知道是主的意思，可是他就是不愿意选择主的意思。你们要服从，服从谁呢？服从耶和华，服从神，服从天主，服从主耶稣。我们要对抗魔鬼，魔鬼呢就是我们要去抵抗他。这一个对抗魔鬼是谁去对抗？是我们在意志里选择要对抗。谁要去服从？是我们选择要服从，就是在我们的意志里我们要选择着对抗魔鬼，那魔鬼就会必逃避你们。你不抵抗他，他就会继续。有的时候瞌睡的灵，你奉主的名捆绑他，命令他离开。我们要顺服，求主的神因着我们的顺服，他的能力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这是属灵的得胜所需要有的态度，就是我们的意志是要完完全全的服从天主，我们的意志要完完全全的抵抗魔鬼。第八节说，你们要亲近天主，天主就必亲近你们。所以我们服从天主，我们要亲近天主，天主必亲近我们。其实是天主本来就要亲近我们，当我们愿意去亲近他时，这个亲近让我们经验，让我们得着，让我们体会。其实天主要把他的国给我们，现在这是这个时刻，你愿意的很快就尝到了天国的丰富。那么天国的威能主要给我们，因为在他的国度里有征战，他要我们靠着他的能力跟权柄而得胜的这个时机来了，就是非常容易得胜的这个时机来了。如果我们不知道，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生命必须靠着神来圣化净化我们的生命，就是当你知道主在光中显明我们的罪，不能带着罪不认，否则你的祈祷会没有力量，这个罪会给仇敌有一个着力点工作，你要拆毁这个着力点，你就必须要认罪悔改，耶稣宝血洗净。耶稣宝血洗净呢，他没有着力点，他骗你，他还可以，你要抵挡他，命令他离开。你若是不认罪悔改，你就没办法驱赶他，因为你的罪向他敞开了门，欢迎他。还有就是不能不宽恕人，不宽恕人也会给仇敌留有余地。不能含露到西落，在太阳下山之前还含着露，免得给撒旦留有余地。 我在上一次在谢卡纳 Worship Center 讲的主题就是这个主题，所以这一些都非常重要，把仇敌要有一个着力点拆除。这着力点这两类是很通俗基督徒所疏忽而给仇敌的一个位置，一是罪，第二是不宽恕。那么没有罪也没有不宽恕的问题，神必会启示我们他的旨意，他会给你他的话，他会给你他的光，他会帮助你，而这祈祷会有力量，会有力量。如果主召叫我们去做一件事，我们偏偏不去做，也是罪，也是罪。有的时候主召叫我要去为这一个人服务，我不去服务，其实也是某种情形的罪。如果主召叫我不要离弃他为你安排的机会，你离弃了也是罪。所以也是我们不知不觉有很多很多的罪捆绑着我们，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常常祈祷，第一就到主前说，主我来了，求你光照我，求你光照我，求你光照我，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罪。可是你真的愿意来认罪的这一个愿意，他真的光照你。他说光照我，我都不知道我的罪了，他光照了，可是我不知道的罪会不会有阻挡？会，会。所以仇敌需要有着力点，他没有着力点他就没办法了，但是你不能够给他有着力点，就靠着主的恩惠。所以是活在主的恩惠的得胜里。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信主当作我该做的我都不做，明明是我该做的我都不做，就是我祈祷要主做，那也不对。有的时候是主要我做我就要做，主要我停手我要停手，不是什么都要做，也不是什么都不要做。所以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是他得胜的秘诀。我们也靠着主只做主要我们做的事，祈祷是主召叫我们的，我们要，我们一定要，我们坚持要。有的时候这坚持是有一种不容易，主以前把恩惠给我，他是亲自召叫我4点起来跟他在一起，我做过这见证，好快乐哦，好满足哦，好多的启示啊，好多的光哦。可是肉身软弱一阵子就起不来了，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一次哦，今天累了所以不起来，给一个借口，那明天呢还是累，后天还是累，后来就起不来了。可是主的爱再次的唤醒我，就愿意坚持。其实这个坚持就变成会变成一个习惯，变成一个习惯，清晨起来。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4点，有人被召叫是3点，有人是2点，有人是6点，就是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可是原则上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要做。你会听他的话，他就会告诉你，继续的，我们的恩惠就会成长。这祈祷是必要的，好使我们能够认识他。祈祷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得胜。所以以弗所书6那属灵的军装里面有一个拿着圣灵做利剑，醒悟祈祷，不倦的祈祷，不断的祈祷，要在圣神内祈祷，特别神应祈祷。有的时候我清晨起来也会有一种状况，真的会打瞌睡，会软弱，这个经验有，可是我还是很努力。有时候我努力了，我就走到客厅，一边走一边用神音祈祷，一边走一边用神音祈祷。也是我跪到那边，我就神音祈祷或祈祷，我让我的身体尽量不靠着什么去祈祷。有时候真的很累，就睡着了。可是睡着了，就梦到了主耶稣给我启示。但是我尽我的力量是需要的，我尽我的力量是需要的。所以有的时候，每一个人会在他的生命里面有某种情形的困难。有人是睡眠是他很大的困难，有人是吃东西是他很大的困难，有人是发脾气是他很难的困难。但是靠着主都可以得胜，在祈祷中都可以得胜。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赞美主，因为主召叫我们是要祈祷，是要得胜的。好，下一个有一个姐妹举手，德林姐妹，请你发言。
苏大哥好，
你好，德林好，
家人们大家好。我上一次之前有跟大家提到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堂区在选举嘛，那选举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些的纷争、分裂、纷乱， 然后就真的看到了大哥在这段期间真的讲到很多在幕后时代会出现的各种的状况。那我也很感谢天主，是那段期间其实心理当中有一些的纷乱跟抗拒，就是在会长的提名里面有我的名单的时候，那后来就是静下来在主前在祈祷的时候问主是我抗拒什么，或是主你要我做，好像这个部分就是主的那个那三元祈祷当中的那个祈祷词给我很大的亮光，就是不要按我的意愿，就是按主的意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停手静下来以后，我也很感谢主，是其实礼拜天刚好我们就是投票了选举了，然后就是我被选上了，就是众人的那个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所以其实我抗拒是因为太分裂太乱了，我不想在这个乱局当中出现，就觉得可是今天大哥讲的内容里面给我一个很大的方向，真的就是我那时候只讲说主，如果有人是你要的就有人投票选我，如果不是你要的我去大票也没用啊，所以我就停手就安静，所以看主的意思吧。然后就有很多教友鼓励说，德林啊，这个时候应该是你啊，教会太乱了啊，只有你可以出来帮我们安定这样子。那我说就是看主的意思，真的是后来放下之后，大哥今天讲的内容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方向，是主在兴起他的国度，兴起教会，然后也在复兴我们个人。那我想说会长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看说躺去那么多人，可是怎么在这么纷乱的当中就是让我上来了，然后觉得哎呀，主的旨意在哪里呢？就是在平和的时候其实不需要我们的感觉，可是就在这个纷乱当中主让我出来，一定有他的意思，是我要复兴教会，让我的堂区复兴。不然我们常说主啊，你要复兴教会，复兴教会，找别人来复兴，好像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可是我觉得大哥在今天的整个教导当中，帮助我看到是为主的国度奔跑。这段期间这么长的时间，主在装备我们，主在装备我，透过讲习会跟主的家人们在一起，然后好像那个力量是主给我的力量。按我自己的角色是我是不愿意，是非常非常抗拒的，可是在今天看到是主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要复兴教会，复兴主的家，那我们每个人就是被主先复兴，我们每个人被主复兴，我们才能够有这个能力跟装备来带领人。所以我觉得感谢主，是我虽然是说主按你的旨意成就吧，我好像也不知道做什么，可是主在今天的教导当中帮助我看到是复兴教会，主让我在这个时期，在这个特别是纷乱的时期、分裂的时期，我们要一个合一，在圣神内合一，因为伤害发生了，每个人人跟人之间、跟神父之间，很多活生生的那种谎言弥漫在堂区当中，在人当中，非常的真实啊！我就觉得，我当教友在这个堂区40多年来，从来没想到说天主的教会竟然会有这样一个这么多的，不是主的语言充斥在这里，那真的就是恶者撒旦的恶者在这边充斥的。所以就主你让我礼拜天就是选上会长一定有你的旨意吧，特别在这个纷乱的时候，我以前说我还年轻啊，10年后再让我出来也没关系，就是服务嘛，可是时候不多，好像是不是等到你10年以后，就是时候到了就是到了，而且我有可能这段时间装备，我有力量，我有能力，可以在我的堂区，在我们教友之间，我可以做一些更好的表达。啊，主的国度真的是要复兴，我们不能睡着了，要开始兴起。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是主，我愿意在我堂区当中成为一个复兴者，可是不是靠我，是靠主的力量。那我就说，主是我的救援，是我的堡垒，是我的盾牌，是我的救主，我害怕何人呢？对，所以就是感谢主，在刚选上会长这个瞬间说，好吧，主你成就吧。可是原来在今天的讲课题当中，主给我指出方向是，你不只是当一个会长，是要来复兴，复兴 复兴教会，就说啊，这个好好好，就觉得有力量有喜乐，然后就是虽然会有困难，一定会有困难，因为在当中要去做和好合一，可是说主如果成为一个缔造和平者也好，就是感谢主，就是在不是我愿意当中，可是这个担子就下来了，那主就让我能够有装备，然后还好也是有主的线上仆人们的一起聚会啊，然后给我很大的后盾来源啊，然后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感谢主啦，就是在原来在这个纷乱的阶段当中，在我很不愿意的状况当中，我不愿意是因为太乱了，太纷乱了，我不想混入当中，可是如果说我们要入羊群狼群是做主的光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就是在这个愿意跟不愿意当中，就是我有力量愿意可以接下这份使命吧，而且在这个幕后时代，在这纷乱当中，主真的要兴起人，如果主不在这个时候兴起，主兴起了我们，我们又不去做的时候，是就是也是犯罪得罪主吧。对，所以就是很感谢大哥今天的教导跟指示，真的为我指出了一个方向，是对，我们要复兴，复兴教会从我们个人开始，我们个人复兴的教会就可以开始复兴。感谢赞美主，所以我应该不算问题吧，算是分享，可是也求主给我更多力量，就是在这个纷乱当中，分裂当中，怎么去帮助教友们大家一起走出一条真的是主的国度的路，然后还有一段努力的路程，就是继续祈祷，然后也求主更多的装备。好，感谢
主，
感谢主的家人，
非常谢谢德林姐妹的见证，虽然有提到了一些问题，但是主已经亲自回答了这问题，这也很奇妙。我今天会讲很多也是因为一个姐妹问我，我说微信不容易用简短的几句话回答，我就靠着主的恩惠也就回答了，讲比较多的国度，当然现在也是正在讲这个，所以主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用各种方式在帮助我们。刚才你在见证分享时有一句话也从我的心中出来，就是以赛亚先知他在异象中看到了神的荣耀，他充满了，就是在荣耀中看到了，他看到自己的不洁，他就得到了色拉芬用祭坛上的火洁净了他的口，他就听到三位一体的神说，我们该派遣谁呢？他就说我在这里，也就是神准备了他，才会让他知道有这一个需要，所以神在安排都是神在安排。那有另外一个我愿意跟大家一起鼓励彼此共勉，如果是主愿意我们去做的事情，就是主发起的，你不要害怕，因为谁发起的谁负责，对不对？你自己发起的你要自己负责，难处很多，主也没骗你，真的难处很多，其实我的难处也很多，主也没骗我，他都带我去探险，有很多的探险，可是是得胜的，他不会弃舍我们，他发起的他就必会照顾，那么他发起的我们持续，有些罪恶不是你发起的，是存在的，那么主发起的要你在那里奉职，你就会得胜，这是主喜欢我们经验到他的得胜。我们还有我们请举手的这位姐妹发言。
苏大哥，
卓越你好。
苏大哥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天国和国度一样吗？
在英文都是 kingdom
啊，都一样。
在英文就是 kingdom， God's kingdom， kingdom of God， 就是一样，国度，天国。
哦，好的，明白。
好，你这个问题很容易，感谢主，就是比较短的一个，所以国度就是天国，天国临近了，国度临近了，就是天国，但是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去说，新耶路撒冷城也是国度，城也是国度啊。好，感谢主。 还有最后一个姐妹，她最先有举手，后来放下了。我们就是最后的一个，徐莹，请你发言。
好，感谢主。
感谢主。
我本来有一个问题，但是我看好像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我
就举手。我看到了。对，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哈，就是说我们现在都是在讲天国，那圣经上主也说，从若翰的日子直到如今，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那以猛力的人就夺取了他。那在他跟尼可德摩讲的时候说，人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进入天主的国；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生，不能进入天主的国。那就是由水和圣神而生就能够进入天主的国。那主又说要以猛力夺取，那我个人理解就是以水和圣神而生，这个比较容易啊，就只要我愿意啊，那是恩宠，天主就给了。可是天主主又在另一处说要以猛力夺取，那这个猛力，
你
究竟是怎样理解呢？
好，就是我们需要重生，才跟他的国有份。也就是重生的人，他才有生命见到他的国，对不对？那么重生的人才有机会进入他的国，没有重生既看不到也进不了。其实你看不到就不会想，对你是完全不存在的。你不会知道的，就是你知道的是撒旦给你黑暗的国度。那么我们知道了神的国，或者是说我们看到了神的国，可是神的国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你听了你会用生命去相信。当你相信的时候，所以那一个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就会产生一种力量呢，就是我渴望你跟我讲的话是真的。我们今天如果你第一次听到你可以做司祭可以做王，你可不渴望呢？如果你真的听了这是你的份你的宠召，你就会很渴望。如果我知道我是被选为太子要接受这一个王国的，那我会非常渴望愿意。那我这个愿意我会很渴望，而这个渴望就会带着我有一种生命的特质，一直往那个方向去，对不对？往那个方向去，你会往那个方向去，你往那个方向去。当你会往那个方向去，就会说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他们会得到宝玉。这个宝玉是天上的食粮，让我们得宝玉；天上的供应，让我们得满足。而这一个就会让我们的生命一直往那个方向成长，往那个方向成长。当我们往那个方向成长，渴望很多的时候，这个渴望非常非常多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变化。也就是渴望是我们这边回应主而产生的一种生命，而这个渴望就一直把我们吸引着往他那里走。所以这场赛跑我会跑到终点，因为我知道终点有渴望美好的事，我就一直跑。其实每一个，所以我就非常非常渴望，而这个渴望就会让我们一直往我们所渴望的地方去。当我们一直往渴望的地方去，越靠近的时候就会跟这渴望更近。有一天你会看到，对不对？你会看到。所以神会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我过去不能看到的，真的主让我看到很多我过去都不明白不懂的。有时候渴望很多很多，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光一闪啊，我问的问题怎么答案都在，我就赶快把它写下来，写了好多页。也就是可以，我怎么就是好像有一个光进来了，我明白了那个看见。可是看见就会得着。我跟你讲一个圣经的例子，就是厄利亚要升天时，以利亚要升天时，有一个很渴望的叫做以利手，对不对？厄利手，他一直跟着主，一直跟着主。他是厄利亚的门徒，可是他的门徒很多，在耶利哥，在和几个地方都很多。那么好多的地方，那么那些的门徒都说，你的老师要被提升天的日子近了。他说我知道。他知道，就他们都知道。他的意思说，我知道你不必阻挡我，要我不去，我还是要跟他。既然他都要升天了，跟也跟不久了，就算了吧，有这个意思。 而且他们都不去，所以你就看到说他的弟子里面谁渴望谁不渴望，其实只有一个渴望，对不对？就是厄利叟。他渴望到最后的地方的时候，他也很顺服，到最后的时候，伊利亚知道要升天了，他就说了一个话，他就说，你愿意我为你做什么？如果你看到主说你愿意我为你做什么，就是一个几乎你怎么去说都会得应允的那个意思了。所以他说，我要你两倍的精神。厄利亚说，你求了一件难的事。他既不能答应又不能拒绝，因为他没有第二倍的，他第一倍的也不是他可以给的，对不对？你不能把你自己的给别人，除非天主愿意这样。所以他没有办法回答，他也不能拒绝，他也不能说别求了，别傻了，别笨了，也没有骄傲说你要两倍，你要胜过我啊，比我还高啊，他都没有。也就看到说，侍奉主的人在国度里的仆人都是死于救人，活于天主，愿他兴盛，愿我衰微的这样的部分。所以他说，你看见了就能得着，你不能看见就不能得着。你这么渴望会看不见吗？你这么渴望寻觅主，主会让你蒙羞吗？绝对不会，绝对不会。而这渴望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渴望，而这渴望有多强呢？就是那里讲的猛力，猛力夺取，就是你的渴望。如果你真的很渴望，你的肉身会不会很用力？也会的，也会的。有人跟我讲说，你今天宣讲为什么讲这么大声？我说我有大声吗？我都不知道。他说有。我想想看，也有，因为神的爱很强烈，我不是为了大声而大声，好像旷野中的呼喊的声音，我觉得有一个灵里的负担，有人需要被这一个震撼的生命所触动，所以我的声音变大了。但是我也不是一天到晚都是大声吼叫的，所以有的时候是很猛力的，我的大声就表示说我的肉身也用了很大的力量，对不对？耶稣有没有大喊一声交付了灵魂？耶稣在庆节最隆重的那个祝棚节里，他站着大声喊说，谁若可到我这里来，他要大声。所以这一个很强烈的，其实主的国度哈，国度，这圆满的国度哈，是要用最强烈的渴望去得着的，要用最渴望的最强烈的渴望去得着的，是猛力夺取的，当然包括属灵的猛力，整个的生命去猛力去夺取的，猛力去夺取的。而这个猛力就表示你很珍惜。所以有一个耶稣讲的比喻，一个商人发掘了一个珍珠，他就把一切都变卖了去买那个珍珠，猛不猛力啊？那么看到地里有一个宝贝，他把一切都舍弃了把那地买下，猛不猛力啊？天国一定要用猛力，那种不冷不热的，它就不适合主的国。不冷不热的是不能适合主的国。后来他们进到主的国度里，也就是不能够在千年国里跟主一同为王，对不对？那是第一次复活，第一次复活的都是猛力的，都是付代价的，猛力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他而死的。其实仇敌最怕这种人，他会拆毁仇敌的国度，他最怕这种侍奉神的人，他非常非常怕，他会震撼了仇敌的整个国度。那么不猛力的，有的时候压力一来就盖受的印记了，算了算了。那第二次复活进入那一个勇士里的第二次复活，他们跟千年国度就没有份了。第二次复活是可以进去，所以在国度里，我们翻到勇士。哦，我们这一次提了很多，从创世以前，神的旨意就一直提到他怎样要把他的国落实在这个他造的物质的世界里，以及这个国在千年国度之后是他真的做主为王，他掌权。可是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捷径过程里，最后才会进到了一个永远的福乐。在这一个永远的福乐里，我们看启示录22章 最后的一章，天主和羔羊的宝座要在其中，他的众仆要听从他，他的众仆就是侍奉他的仆人要听从他。那么这仆人，耶稣讲的比喻，那一个五个元宝，两个元宝，一个元宝，那个不蒙利的就埋掉了，对不对？他就埋掉了，他也把他的赏报埋掉了，他后来就不能够得赏报。所以天国以他一同为王的落实是有我们很大的代价要付的。所以这一些仆人，他说他的众仆要听从他，张望他的容貌，他们的额上常带着他的名字，这个额上写着他的名字，也不再有黑暗黑夜了，他们不需要灯光也不需要日光，因为上主天主要光照他们，他们必要为王至于无穷之时，就是在千年国度里以主为王的，就要永永远远的到永世里至于无穷之时跟他一同为王。而这一个得胜的为王是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这生命树的果子前面讲说，生命树的果子一年结十二次的果子，每月结果一次，在启示录第二章说得胜的他要把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是得胜的吃生命树的果子，树的叶子可治好万民，有没有讲呢？万民就是他们是吃叶子的，你是吃果子好还是吃叶子好？
果子，吃果子，
当然吃果子好，可吃果子有吃果子的代价，就是你这一个世，你这一个世，这今生今世你怎么活的这个代价，你是无所谓慢慢的和，但是吃叶子，那吃果子的是很，换句话说，有一种用尽你全部的生命来为他而活，因他而活，这是我们整个系列在讲的这个整个主题。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为他所用，用到最大的一个地步。所以德林姐妹也是愿意用她的生命，虽然那里不是她很喜欢的样子，可是她说，既然不是我自己选自己的，那么我祈祷，如果选我，你帮助我。奇妙的是，主已经给他开始工作的蓝图了，方向了。主不但今天给他，还会继续给他，继续给他。那么有的时候很坚韧哦，因为在蓝处里面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其实侍奉主不是在寻找一个我喜欢的容易，但是我们跟随主，按照主的旨意，就一定会容易。当我愿意用我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他，你说蒙不蒙力？全心全意全灵全力，全力当然蒙力，没有用完就是不啊，天国是蒙力，就是用你最大的力量。我要讲的不包括全力哦，还要包括全心全意全爱，就 extra 要准备最大的最大的灵魂体全部的力量。可是记得一件事情，天国不是用暴力夺取的，暴力是肉性的力量，天国绝对不是暴力所夺取的，可天国是猛力。有的这个猛力是你很想要发脾气，很想要讲那个话，你就让他不讲出来，然后说出的话是安慰人的话，那你说猛不猛力？其实也是挺猛力的，是挺猛力的，也就是那一个全部的生命。所以天国不是只是信而已，是要付代价的。主给我们的有恩赐有赏赐，恩赐呢你信就得，信他就重生得救，赏赐呢是付代价完成他的召叫，他赏报我忠心的仆人来享受你主人永远的福乐吧。你有五个塔冷通，又赚了五个塔冷通，可是不是你在主的旨意中的努力，那个是一点用都没有，那个也叫做犯罪，那就是扫路在肉性中所做迫害基督徒的事。你使一个人远离了主的国度跌倒，那个是主不喜欢的，要用一个墨套着你的脖子掉下去，那也是猛力的力量把你拉下去的。可是主不会立刻做这些事，可是这些事他的时候到了，他的审判会来， 他最后的一个审判，就是把集体的抵挡他的巴比伦一个小时解决了。他说强有力的天使把他丢下去，所以天国就是带着能力的，带着审判的，也是要我们付上这样的代价来寻觅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个问题我回答了，我想还有人想要问，可能以后再问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祈祷了。感谢赞美主，每个问题都很好，求主帮助我们用他给我们的全心全意全灵的付代价来跟随他，来承受他的国，来得着与他一同为王。那千年国度里的王有很多，还是说他是舍弃他自己的性命而得到了主给他的冠冕？应该讲这个赏报是主给的，但是这个代价是我们愿意的，对不对？我们愿意的，是在他的旨意中愿意的。我们已经被召叫为王，可是做王有一个，也许我后面会有机会再多讲一遍。这里感谢主，让我们愿意付代价来爱他，他是堪当我们付上一切一切的代价来寻觅他。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末后这个时代，不冷不热会不能抵挡兽的诱惑跟仇敌的印记，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好，好使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清楚，非常清楚要付代价，付生命的代价。感谢主。